带一个手提录音机，播放十分钟的福音信息。假如能够带领你所爱的人信主，为什么你不去行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天父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借着这一些录音的讲道，帮助我们亲友认识耶稣基督与他的救恩，归向天父。幸福人生录音讲道第一集包括20篇讲道，这20篇讲道都是直接传讲福音的，求主使用，叫听的人归信基督，蒙恩得救。要这些录音讲道产生属灵的果效，基督徒必须做下列几样事情。第一，基督徒必须陪你的亲友一同听这些福音信息。你把这些录音带送给亲友固然好，但是假如你能够亲自陪他们听，那才是最好的。第二，你必须预先找到经文，预先画好，预先加好，每次录音讲到提到经文的时候，要镇定的很快的打开已经画好加好的经文，用笔指给你的亲友看。第三，假如你到亲友的家，最好两个人一同去，一个播放，一个照顾孩子，带一些小盒子、小瓶子、颜色笔、颜色纸、图画书等等，叫小孩子安静，大人才可以专心听这些福音的信息。第四，在合适的时候，应当鼓励你的亲友决志信主，单单听到而没有决志信主，有什么益处呢？第五，鼓励决志信主的亲友用这些录音带帮助他的亲友信主，福音才能够传开，这是何等快乐的事情。愿主赐福，叫播放的人、听的人都一同蒙恩。带一个手提录音机，播放十分钟的福音信息，假如能够引到你所爱的人信主，为什么你不去行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天父使用这些录音讲道，让我们播放的人、听的人都一同蒙恩。愿天父赐福你们。幸福人生第一讲，神的存在。罗马书1:20，14:1，103:17，让我们一同来思想神的存在这个题目吧。 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还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神的存在，圣经说是明明可知的。为什么是明明可知的呢？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二十世纪的科学实在非常伟大，经过很精密很精密的计算，人终于创造了卫星，准确地发射到轨道上。是的，人造卫星进入轨道绝对不是偶然的事。但是请不要忘记一件事，月球是地球的卫星，地球是太阳的卫星，它们进入轨道一样绝对不是偶然的事，一样需要经过很精密很精密的计算，一样需要准确地发射到轨道上。月球、地球不是人造卫星，是谁造的呢？是神造卫星。所以圣经在诗篇十四篇一节又曾经说过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。为什么话说得这样厉害呢？理由很简单，愚笨的人只知眼见，不懂得推理，顽固的人只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不肯接受新的事物。只有愚顽人心里才会说没有神。假如一个人肯想一想，放下自己的成见，一定会认识神的存在。在北方有一个古老的故事，一个不相信神的主人常常讥笑他的仆人，他仆人是一个基督徒。这个主人说，我看不见神，怎能够说有神呢？这个基督徒仆人起初也没有办法解释，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，他们在北方，在北方好多骆驼，所以他在晚上就牵来一只骆驼，在客厅上跑来跑去，以后又把它牵到外面去。第二天清早，主人看见客厅里面有好多骆驼的脚印，就骂仆人说，你怎么让骆驼跑到客厅来呢？看弄得那么肮脏。仆人说，没有骆驼嘛。主人说，一定有。仆人说，一定没有。主人说，你看这些脚印，你还赖皮。仆人说，我看不见骆驼，怎能够说有骆驼呢？主人又气又笑，你这个笨东西，看见骆驼的脚印就知道有骆驼来过，还不够证明吗？仆人说，主人呐，对的，在万物积蓄规律美丽可爱的里面，我们岂不也看见神的手印吗？看见神的手印就知道神的存在了，还不够证明吗？确实是这样，你一定要看见过星光、云锦、朝雾、晚霞。神伟大的手印印在广阔无边的太空、星球、宇宙结构里面，神精细的手印也印在电子、中子、质子精巧的原子结构里面。其实不必有精深的科学研究，你随手捡起一朵野花，摘下一根小草，只要你仔细观察一下，就发觉它结构奇妙，充满了智慧与美丽。哦，看见神的手印就知道神的存在了，还不够证明吗？诗篇一百零三篇里面，诗人充满了感谢与赞美，在十七节他说，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。确实是这样，这位创造的神就是我们的天父，他创造了也必定保守，也必定看顾。从前我们十分愚顽，离开他，拒绝他，现在我们归向他，敬爱他，他的慈爱，他的公义就必归给我们，
也归给我们的子子孙孙，直到永远。让我们一同向他祷告吧。创造的主宰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重新献上感谢赞美，因为你并不隐藏自己，乃是将你自己彰显给人类，让我们认识还敬拜你。天父啊，我们以前愚笨顽固，我们求你赦免，我们今天归向你，敬爱你直到永远。求你接纳我们，保守我们，赐福给我们，直到永远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几个讨论的问题。第一，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，人从什么地方来？人又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？人又往什么地方去呢？第二，神是高高在上，与人毫无关系吗？第三，假如神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应当怎样敬爱他呢？幸福人生第二讲，神的公义。罗马书二章六节，拿鸿书一章三节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。神的公义，这个题目不太平常吧？让我们一同来研究。我们常常听见人说神是慈爱的，在我们印象里面，神十分慈爱，好像一个老祖父，孙子孙女无论求他什么，他都说好好好好。是的，神是十分慈爱的，但我们不能忽略神也是十分公义的。公义的意思就是公平正直，就是罗马书二章六节所描写的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正如一个公平正直的法官，他的儿子犯了国家的法律，他虽然十分慈爱，但因为他也是公义的法官，就必定不会损失，照着国家的法律判决自己的儿子。神不是像一个老祖父，神却比更公义的法官更公义。我们个人犯了罪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甚至我们流泪痛哭的悔改，悔改也不能解决我们的罪。欠债的人悔改还是要还钱，杀人的人悔改还是要坐牢，甚至要执行死刑的。神是慈爱的，但执行法律的时候，他却也是公义的、公平的、正直的。所以圣经拿鸿书一章三节里面有一句很厉害的话，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我们犯罪了，罪的报应就落在我们身上，或迟或早，或在今生或在来生，罪的报应一定追上我们。有一天，一位侦探长丹拿博士偶然到一个乡村的地方， 看见一个农夫拿着一根大铁钉看来看去，丹拿波斯也凑进去看看。农夫说这是从死人的头骨里面找到的，他就把田里面挖出来的骷髅指给侦探长看。侦探长一看，心里想，这是一宗谋杀案。他拿了大铁钉，又收拾了骷髅骨头，以后就打听坟墓是谁的，有没有家人，还是住在附近。结果他找到了一位老太婆出来见他，侦探长就跟他详细谈话，问起他的丈夫。老太婆说，我丈夫35年前喝醉酒死了，埋在什么什么地方。侦探长听清楚了，就指出事实说，你丈夫不是喝醉酒死的，是你害死的。接着就把大铁钉拿出来，老太婆脸色大变，承认却是在35年前用酒灌醉了丈夫，把大铁钉钉在太阳穴里面，杀死了自己的丈夫。这公义的报应是35年后才来到，神是公义的，他的报应罪恶就是34年后没有来到，但是人离开世界，罪的报应也不能逃脱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刚才我们念的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又说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。所以人是绝望的吗？不，让我们一同来思想约翰一书1章9节一段十分奇妙的经文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请各位特别注意，这里说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神是公义的，应当要审判我们的罪。为什么说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呢？在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感谢替我们受苦受死的耶稣基督。俗语说欠债还钱，这是公义的，我欠了人的债，当然应该还钱了。但是有一位爱我的好朋友，他替我全部还清了。当上法庭的时候，公义的判决一定是某人欠债，但有人代他还钱了，无罪释放。我们犯罪欠了罪的债，但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，替我们受苦了受死了，他替我们付出了极重的生命代价，替我们还了罪的债。当我们来到神审判台前，神公义的判决也是一样，某人欠了罪债，但耶稣基督代他还清了，无罪释放。所以圣经说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神是公义的，本来必须要审判报应我们的罪，但因为耶稣基督带我们受苦受死，带我们还了罪债，那么情势就完全改变了，神的公义反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哦，这真是十分奇妙的恩典，十分奇妙的真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让我们就来到公义的神面前祷告，把一切的罪担都赦下，求耶稣基督担当吧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公义要审判报应我们的罪，但你的公义又赦免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也感谢耶稣基督，你替我们受苦受死，求你赦免洗净我们的罪，给我们一个又新又清洁的人生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Thank you. 我们有几个讨论的问题。第一，人作恶犯罪，神看见了，也不管，也不审判，这样的神是公义的神吗？第二，今生的报应是暂时的，来生的报应是永远的，哪一种报应比较严重呢？第三，人欠了钱的债，有朋友代他还了，法庭判决无罪释放，这判决是公义的判决吗？幸福人生第三讲，神的慈爱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，彼得后书三章九节，约翰一书四章十节，这是一个与我们有密切关系的题目，神的慈爱。愿天父帮助我们了解体会。圣经从开头直到结束都不断记载神的慈爱，在字面上不断提到神的慈爱，在字里行间也不断暗示流露神的慈爱。神是爱的创始，神是爱的源头，神是爱的高峰，神是爱的终极。圣经说神就是爱，要认识神必须认识神的慈爱。一个人假如还没有认识神的慈爱，就是不认识神了。在圣经里面，耶稣基督论到神的慈爱，有一句最简单但是也最深刻的话，记载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，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是好人吗？神给你美丽的阳光。你是坏人吗？神也同样给你美丽的阳光。你是义人吗？可以领受滋润的雨露。你是不义的人吗？也可以同样领受滋润的雨露。神的慈爱是不思计众，人人有份的，不分性别、种族，不分智愚善恶，都一样可以得到神的慈爱，神的阳光，神的雨露。当然了，神也是公义的，照圣经说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又说神必不以有罪为无罪。但是当报应还没有来到，刑罚还没有来到的时候，神的慈爱没有改变，照样丰盛的、温和的，把阳光、雨露、一切好处、一切恩典加给各式各样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圣经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得好，神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有一个诗人，当他开始留意到神的慈爱的时候，
深深受了感动，写出了一首诗：脱离捆绑、忧愁与黑影，耶稣，我来；近日自由、喜乐与光明，耶稣，我来救你；脱离治病，近日你的完全；脱离贫乏，近日你的复原；脱离罪恶，近日主里面，耶稣，我来救你；脱离狂骄、幻灭与羞耻，耶稣，我来；近日十架，荣耀的夫子，耶稣，我来救你；脱离自己，住在你爱里；脱离绝望，近日你欣喜；离地上腾，如鹰展双翼，耶稣，我来救你。神爱好人，也爱坏人，盼望他们悔改；神爱义人，也爱不义的人，盼望他悔改。神爱我们这一切的人，甚至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带我们清还了罪的债。这十架的爱，代死的爱，把神的慈爱充充满满地表明出来了。神的慈爱把最刚硬的心破碎融化，神的慈爱叫最顽梗的人回头，生命改变。当基督的门徒约翰深深了解自己，也了解神的慈爱，他就在约翰一书四章十节写下来：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一个青年女子被人诱惑，背弃母亲，离开了家庭，在外面任意妄为，母亲挂念她到极点，十分盼望她悔改，就在大街小巷贴了许多的招贴，上面有母亲的照片，上面又单单写了一句话：我仍然爱你。有一个晚上，这个青年女子从舞厅里面出来，看见了招贴，心里很受感动。我以为母亲恨我、厌我，原来她还是爱我。好，让我回家看看吧。于是立刻乘车回去，发觉大门没有锁，轻轻上到楼上自己的房间，房间的门也没有关。到房间里面，一切好像从前一样，床布仍然从前那么洁白，新鲜的花还是插在瓶里面。他想起母亲，不禁眼泪流下来。母亲这个时候听见了声响，就过来看看，女儿不好意思就搭讪说：哎，门没有关好呢。母亲紧紧地抱着她的女儿：亲爱的，你回来了，多么好啊！从你离开家那一天，门从来没有关，更从来没有下锁，为的是等待你回来。神的慈爱也是这样，等待我们悔改，回家，回到天父的怀抱中。让我们一同祷告吧。天父，感谢你，你的慈爱永远不改变，我们愿意归回，求你接纳，接纳我们，我们从此爱你、信你，直到永远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有几个讨论的问题，我们可以彼此思想思想，交换意见。第一，神的慈爱是不思计众，人人有份的，这句话你的意见如何呢？ 第二，儿女常常不会体会父母的爱，我们也常常不会体会天父的爱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第三，为什么有一些人，甚至是男人，会受神的慈爱感动，以致流泪？为什么？幸福人生第四讲，圣经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，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节。圣经，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，让我们深入的看一看吧。基督徒相信神的存在是根据圣经，基督徒相信神是慈爱的，神是公义的，也是根据圣经，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，也是根据圣经，基督徒相信神爱我们，我们也要彼此相爱，也是根据圣经，基督徒一切的信仰都是根据圣经。究竟圣经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？圣经分开旧约传书、新约传书两部分。旧约传书包括三十九卷，新约传书包括二十七卷，合起来一共有六十六卷。这六十六卷书分开在三大洲写成的，一部分在亚洲写成的，一部分在非洲写成的，还有一部分在欧洲写成的。但有一件值得特别注意的事情，四十几个作者全部是亚洲人，没有一个作者是西方白种人。所以说基督徒的信仰是西方的，是白种人的，是洋教，是十分错误的观念。这四十多位作者，最早一位与最晚的一位相隔一千五百年，按年代来说，最早的一卷差不多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写成的，离开现在有三千五百年了。最迟的一卷是在公元后九十八年写成的，离开现在也差不多是二千年了。当然圣经有人的因素，好像摩西的庄严可敬，以赛亚的气势磅礴，大卫的欢笑眼泪，约翰的爱心幽默，路加的文学修养，保罗的神学思想，都在圣经不同的作品里面有不同的表现。但是圣经又有神的因素，就是说圣经是神的灵感动写成的，所以虽然有四十多位作者，他们相隔一千五百年，分在亚非欧三洲写成，但是六十六卷书前后相贯，思想统一，就好像只有一个作者，实在只有一个作者，就是神。综合来说，圣经是一本超空间超时间的书，不但它的来源是超空间超时间，圣经的效用也同样是超空间超时间的。到今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原子时代太空时代里面，在世界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， 差不多每一个角落，圣经每周每日被人诵读、研究、遵行。有文化没有文化的人，有学问没有学问的人，一样尊敬圣经，谨守其中的教训。所以我们不能不产生一个结论，就如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记载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这样奇妙的圣经究竟内容是什么呢？圣经的内容非常丰富，有精确的历史，有感人的故事，有叙事诗、咏叹诗、爱情诗，有剧本、格言、散文、传记、法律、公函、私人书信，还有一种特别的文学作品，是叫象征文学。里面记载描写的人物也是非常的丰富，有百折不挠的民族领袖，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，又有美丽的爱情，也提到破碎的家庭，还有无数的人生经历，咸的、甜的、酸的、苦的、辣的。可以看见你自己的影子，也可以看到你朋友的写照。圣经里面记载的事件又在世界上不断的重演。也许有人说，这样圣经太复杂了，我怎么样能够念得完呢？其实圣经的宗旨又非常的简单，记载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圣经只有一个简单的宗旨，是叫念的人可以认识信靠耶稣基督。他不单是一位特殊伟大的人物，并且是神，凡信靠跟随他的人，就找到人生的意义、人生的价值，并且可以进入永恒的里面。有人讥诮圣经，说圣经迷信、落伍、矛盾、错误等等，这些人多半没有念过圣经，也绝对没有体会过圣经里面的真理。一个真正寻求真理的人，他一仔细地读圣经，就必定好像今天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一样，发觉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节的话十分正确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让我再念一遍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有一个女孩子坐在水果摊旁边，聚精会神地读一本书。有一位高贵有学问的绅士来买水果，就问她说：“哎，你看什么书呢？这么有兴趣啊？”那女孩子含羞地回答说：“先生，这是神的话语。”这位绅士很看不起的就笑起来了。神的话语？谁告诉你的？女孩子抬起头仍视着他说：“先生，谁告诉你天上有太阳呢？”绅士很傲慢地说：“谁告诉我？没有人告诉我，也不必有人告诉我。太阳自己告诉我，它使我温暖，它给我亮光啊。”女孩子很诚恳地回答说：“先生，你所说的是对的。圣经好像太阳，它给我温暖，它给我亮光，是圣经自己告诉我，它是神的话语。” 假如圣经不是神的话语，它怎能够超空间超时间产生这样的效果呢？圣经是神的话语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在从前，在今天，一直到永远，常常把无限的恩典带给全世界诵读的人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让我们一同祷告吧。天父，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我们感谢你将圣经赐给我们，我们愿意留心诵读研究，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了解，得到你为我们预备所有的恩典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几个讨论的问题，让我们彼此思想，也彼此分享。第一，圣经的作者全部是亚洲人，圣经的真理是不是西方的洋教呢？第二，圣经在今天二十世纪仍然不断被人研究诵读，圣经的真理是不是迷信落伍呢？第三，圣经里面的文体丰富，内容多姿多彩，圣经真理是否沉闷，不能够叫人发生兴趣呢？第四，圣经会不会实在是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呢？